讲点不一样的，讲点平常你听不到的。这里是演讲录，我是你的朋友 Rex， 咱们继续言说一切啊。有点好久没更新了哈，今天咱们说点啥呢？说一个故事吧。啊，这故事其实我已经讲过了啊，在另外一个专辑里边，聊城人说聊斋，聊城人说聊斋，好吧，我就是那个聊城人 Rex。聊斋里边有一个故事叫做苏仙，最近我刚刚讲过，这个故事不长，聊斋志异里边故事本来都挺短的，有那长的也就是个算是个中篇吧，这个就是个短篇小说，但几百个字就写进了一个人的一生啊。哪个人呢？就是这个苏轼啊，苏轼啊，不是苏东坡那个苏轼啊，是民女苏轼，姓苏嘛，是湖南郴州那边的一个姑娘。她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她在洗衣服的时候跟一些水草发生了纠缠，然后回家之后就怀孕了，怀孕之后生下一个孩子。在古代的时候，这未婚先有子哈，这个是很让人抬不起头来的一件事情，所以她也不敢把这个孩子就露出来呀，就算你街坊邻居算知道了，那也得藏起来，所以打小这孩子呢是在她家里边一个柜子里边养大的啊。那么后来这孩子长到七岁的时候啊，是藏不住了，孩子说我也要出去闯荡去了，那就放他出去了。这个时候这孩子才说我不是凡人啊，我是神仙的儿子啊，那我出去就是遨游江湖，然后什么都拦不住我的。那母亲问他呀，那你出去闯荡这没问题，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啊，他说母亲归天的时候我就回来啊，就是你死的时候我才回来的啊。那你想想这事儿太悲伤了吧。但是他说你也不要担心啊，那个家里边如果缺什么了啊，缺吃的缺穿的缺用的，你就到原来养我的那个小柜子里边去，打开就必能如愿，什么都有啊。那后来饥荒年间果然是打开那柜子里边要什么有什么，吃的穿的用的啊，反正这衣食无缺，是吃穿不愁，对吧。但是后来啊，这个孩子就一直没回来嘛，那就是他一开始还跟他母亲在一起啊，后来这个苏轼那母亲去世了嘛，就他一个人独自，这都不能叫守寡是吧，就一个人过了三十年，连门都没出过，就这样等到三十年过去了啊，这个邻居来看他说哎呀，还在那个厅堂里边那坐着端坐着怎么怎么着，但转眼之间人家化作一个五彩祥云就走了。那邻居过来看说这屋子里边看他已经是气绝身亡啊，穿着盛装死了。那正准备办丧事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出现了啊，来向大家致谢啊，感谢这么多年大家对我母亲的照顾啊，拿出金银来给大家风风光光的把自己母亲给下葬了啊。那么在这个苏轼的墓旁边，他亲手种下了两棵桃树之后，这个年轻人就飘然而去，影子都没了。那这是仙人啊，对吧，神仙种的这两棵桃树这就变成了苏仙树啊，那长出来这个桃呢就是苏仙桃啊，这个仿佛就是这个故事留存下来的一个证据啊。大家看这真事儿啊，聊斋志异里边的故事我告诉大家都是真事儿，不是我说，是蒲松龄说，因为他说的所有的故事其实都是有鼻子有眼，你去考证吧，里边的主人公啊，他说是谁谁谁谁谁，你去考证当地县志啊，或者甚至史书啊，有这号人，那他有没有这件事儿呢？反正他听说的就是这样的，讲出来这么一个怪事儿，有鼻子有眼的，就这么个事儿。那这个苏仙这个故事大家听完了啊，就如果大家想听完整的这个故事的话，可以去听那个聊城人说聊斋里边，我讲了二十分钟啊，把这个故事从头到尾各个细节都给大家讲了一遍。刚才讲的吧，你说这也不是一句话概括，一句话很简单，就是一个苏轼啊，他跟一个神仙不知道怎么着生了个儿子，儿子走了，然后他死了，他成仙了，死后成仙，就这么个故事，留下了苏仙桃，没那么简略。我要这么说的话，后边咱也没法说了哈，稍微讲了一点点，可能比较关键的点，一会儿我们会聊到。那么这个苏仙故事并不长，咱说了也就几百个字，但是我看了之后啊，非常难受啊。你要说起来的话，咱们之前也提到过，说《聊斋志异》这部书啊，大家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大家应该会比较放心，为什么呢？因为它绝大多数故事最后都是 happy ending， 就是都会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你看这个苏仙故事，其实你要按照世俗的这个观点来看的话，也是个大团圆结局啊， 对吧？这个苏轼含辛茹苦养大了一个孩子，七岁虽然走了，但是他不是说了吗？最后他成仙了，成仙了，而且他死了之后风风光光下葬啊，而且被当地人一直这么念着啊，就有苏仙桃这样的传世。你说咱们之前看过那个什么《寻梦环游记》是不是？对吧 ？Coco 是吧？然后你一个人会死两次啊，第一次是你肉体死了，第二次是如果没有人记得你的话，你就会彻底死掉，彻底消失，对吧？那这有苏仙桃在这儿的话，而且被蒲松龄记到了《聊斋志异》里边，那这个人应该算是活得值了，是不是啊？都成仙了啊，精神那古人信这玩意儿啊，灵魂成仙了，肉体埋下来之后，然后还有苏仙桃，他的故事一直流传，这不挺好的吗？大团圆结局是不是？但是你说怎么个就难受法呢？我真的看了特别难受，难受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看到他这个书里边有一句话，它不是一段话，就一句话，什么话？女独居30年，未尝亏户，什么意思啊？就是他自己一个人独居30年啊，自己一个人在屋子里边待着，连门都没出过。这咱不说成不成仙的事儿吧，这30年独守空闺，就一个人呢。他母亲也去世，他儿子离他而去，这儿子来的还不明不白，他也没丈夫，自己一个人，这不就是个空巢老人嘛，对不对？所以你要把这个神仙滤镜给剥除掉了之后，这分明就是一个空巢老人孤苦无依的一生啊，对不对？你看他好像活着的时候衣食无忧啊，最后还成个仙，儿子风风光光来接他，可是他儿子他活着的时候可是没回来，而且走的时候就已经说好了，说啊，你升天的时候我来接你，嗯，那这辈子活着你是见不到儿子了，这不悲哀吗？啊，咱们刚才说了，你要是剥除了这个神仙滤镜，那什么是神仙滤镜？因为咱们现在看《聊斋志异》啊，嗯，我们都是讲科学，那《聊斋志异》里边讲的神神叨叨这故事，咱们就是看着好玩，我们都知道世上没有神仙，没有鬼，对不对？子是不语怪力乱神，我们是就不相信世上有鬼，不相信有神仙的，对不对？那么那这里边讲的神神乎乎的事都可以提出，比如说什么呀，水草，对吧？这他的水草绕着石头转3圈他就怀孕了，这事首先就来的奇奇怪怪的啊，这个事儿咱先搁着。那后边他这个儿子7岁的时候就讲这么成人化的语言，说啊，我要出去闯荡。这闯荡倒没啥，对吧？7岁小孩，你说他可能早熟一点，然后说出去我要闯天下什么这样的话倒不奇怪。但他说我不是凡人呐，啊，您怀的这是仙种，我是神仙的儿子啊，所以我不属于这个世界啊，我要到外面的世界去扑腾扑腾去啊，遨游于天地之间，如何如何。这事儿就怪了啊，行吧，他出身的事儿咱们一会儿再集中再说啊。那么他后来说给他母亲留下的那个柜子里边要什么有什么，要米有米，要面有面，要吃的有吃的，要喝的有喝的，要用的有用的啊。他姥姥去世，所有的丧葬一应运度全是从这个柜子里边拿出来的啊。后来他这个母亲在这独居30年也没有出过门，你说吃什么喝什么都是从这个柜子里边取的，那他完全自给自足了，那这个也是神乎其神，那就应该没有这个东西，是吧？好吧，那也不管他怎么着，反正这几十年他也就这么活下来了，自己独居一个小院啊，一套房子，然后也不短吃的也不短喝的，反正他活下来了。那么他最后这成仙这事就不靠谱了吧，对吧？我们讲科学哪有成仙这事儿啊，那我们看到的是就是道教会讲是吧，你成仙了，你羽化登仙，对不对？羽化登仙之后留下来的一个遗蜕啊，那个蜕是蜕壳那个蜕啊，对吧？就说人就跟那个虫子蜕壳一样，蛇蜕皮一样啊，你这个里边的那个这个本质的东西，咱们认为可能是灵魂，可能是啥啥啥东西升天了，剩下的就是一个躯壳了嘛，这就是蜕下来那层皮嘛，所以叫遗蜕，对不对？那这个那不还是人死了吗，对不对？那来了个人说是他儿子，把他给埋了，埋了之后种桃树，桃树嘛好吃不好吃的这个事儿可能倒是不见得是假的，是吧？可能真有这事儿，但是那真的是成仙了吗？成仙这事儿反正我们无法印证，我们也不信。那如果把成仙这事儿去掉的话，这是一个什么故事啊？啊，这不就是一个咱说了是空巢老人，空巢老人他年轻的时候有过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可能来历不明，也不知道跟什么人生下来的啊， 也不知道有爸没爸啊，反正有这么一个孩子，但是这孩子呢七岁的时候就离开他了，到他死的时候回来给他下葬，然后呢倒是背脊哀荣，死后风风光光的，就这么一个事儿。那这个事儿你说稀奇吗？这事在我们现在听来其实觉得挺苦挺苦，我看了也很难受怎么怎么着的，但是对于旧社会来说这事儿还并不稀奇啊，真的是不稀奇啊，就是咱们老说的什么贞节牌坊什么这事儿，锁住的不就是这样的女子嘛，对吧？年纪轻轻守寡，守着一个孩子，对吧？孤儿寡母，然后好不容易把她培养长大，然后呢走科举之路去进京赶考，然后呢啊高中状元当然是最好的，反正有个功名就可以了，然后这个他儿子不断的升官，他最后官封诰命，对吧？风风光光，是不是？然后年纪大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给他立一个贞节牌坊啊，就世世代代都传颂着他的美名，当然是在封建价值观之下，是不是？那这种事儿挺常见的，是不是？那有儿子的嘛还有点指望，那最后不也就是封个诰命夫人啊，就光宗耀祖，风光风光，在家族里边就能抬起头来，是不是？那要没儿子呢，真的就是守寡一生啊，对吧？那守寡你如果实在守不住怎么办呢？你要么就出家吧，把青灯古佛了此残生，那你要在家的话，在家跟出家也没啥区别吧，你说你守着这房子这不就跟这个苏轼一样吗？所以聊斋志异这个故事写的好，好在什么地方，它都是有原型的，对吧？就是你就如果把它就当这个怪事本身来看的话，它很好玩，然后这个故事不是好玩的问题啊，反正神神叨叨看的你一愣一愣的，但是你如果把这些神神叨叨的因素去掉之后，你发现它就是一个现实发生的故事。可能这个苏轼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守节的一个女人，她可能也无节可守，对吧？她那个所谓的贞节在她年轻的时候可能已经坏掉了，对吧？按照传统的价值观，按照这种旧社会的这种价值观的话，她就不是说未婚先有子嘛，就已经在家族在这个乡邻当中抬不起头来了，那他就等于说孤苦伶仃这么多年过来，对吧？原本不是的，原本他有儿子有指望，但是儿子呀，儿子这不是说了不是凡人，不是凡人这话听着耳熟不耳熟啊？这个就是孩子要出去闯荡嘛，对吧？他这可能早了点，七岁就出去了，但是你就七岁不出去的，后边大一点不也要出去嘛？咱们现在反正你像我就是啊，从这个我老家那边十几岁的时候出来上大学，然后留在北京，就这样的一个，这算是比较典型的一种状态了嘛，对吧？再早比方说毛主席当年也是啊，十几岁的时候离开韶山冲，对吧？走的时候留下的诗是怎么着来着，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无处不青山啊，对不对？当然他话用的是西乡隆盛的诗，但是很应景啊。那这话跟说我不是凡人，我要出去建功立业也好，遨游天地也好，不就这么回事吗？不是一样的吗？啊，拿到现在咱们没有守贞这一说，但是也有空巢老人呢，对不对？从小教育儿女啊，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你要出去闯荡，出去，哎呀，就供自己子女好好读书。你要只要你能够考得上，你供到你头啊，你能上到博士，上到再往后，把博士后也当一个学位啊。你上到博士后，你只要能上去，我就供到底，对吧？那你攻过去了之后，那不在你原来的十八线小城了，然后到大城市了，到国外去了，到哪儿去了，反正是也够不着了啊。那么那你的儿子啊，子女吧，现在都是子女了，你女儿其实也一样，对吧？就是很典型吧，这种情况送出去了之后再想他回来，那是不会了啊，那你就自己在这儿就变成空巢老人了，对不对？儿女出去闯荡，那不就跟这个神仙的口气一样吗？说我不是凡人呢，对吧？但凡对自己觉得有个志向的时候，都要说那我不一般，对吧？有句话叫自命不凡，对吧？这通常来说是个贬义，但是如果我们把贬义的意思给它去掉的话，那字面意思不就是我自己觉得我不是凡人吗？不就这个意思吗？对不对？那子女真的就离家了，可就再也回不来了啊。都不用说别人，我舅舅就没回来啊。我去年姥姥去世了，今年姥爷去世了，他们有六个孩子，然后只有我舅舅一个男孩，这儿子就送出去了，去美国了，在美国待着几年，疫情嘛，一回来也不方便。去年姥姥去世，他就没回来，今年姥爷又去世，他还是没回来啊。那这 跟个苏仙还有什么区别啊？还好他还有姐姐，有五个姐姐在上面，对吧？这些丧事啊什么的都能办的，咱不说风风光光，我反正这也尽到儿女的这个孝道啊，但是儿子就没回来啊，对不对？那这个苏仙的故事虽然写的是明末清初的事儿啊，古代的事儿，因为蒲松龄他是生活在清朝大概康熙年间，对吧？那个时候的人，所以他写的事儿呢大概就是明末还有清初这几十年的事儿啊，反正他写的这些事儿是发生在这些时候啊，咱也不知道真假，反正他听来的故事或者他编的故事，对吧？但是这个故事在我们现在看来还是挺有现实意义的，对不对？你跟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很有共鸣啊，是不是？那这个苏轼其实就是空巢老人。那咱们刚才说了前边那个情节啊，咱先放一边啊，一会儿再说。那现在咱们说一说，就是苏轼这个孩子怎么来的。未婚先有子，咱不说了吗？未婚先孕这种事儿啊，你要是说的话还真是一个稀奇又不稀奇的事儿。怎么叫稀奇又不稀奇的事儿 啊稀奇是说咱们都知道女人生孩子这是一个人干不了的事儿，对吧？那孩子总是要有父亲的啊。但是呢我们在史书上能够看到，就正儿八经的正史里边经常能够看到这种未婚先孕的神奇片段啊。你听听这个这桥段放在这个地方就觉得似曾相识啊，或者换句话说叫剧本，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啊，对不对？咱们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商周两朝的这个始祖，这个来历都是很奇怪的啊。你看这个史记殷本纪里边记载说，殷谢啊，就是商朝的始祖叫谢，周朝的始祖叫契。其实那个谢那个字儿啊就是契约那个契啊，但是他读谢啊，那你要读契的话，那商朝的这个始祖也叫契，这个周朝的这个始祖也叫契，这事儿就分不清了，傻傻分不清，写出来是不一样，但是你要读，对吧？所以其实那个是殷谢，殷谢母曰简狄，有荣氏之女，为帝库次妃。三人行欲，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殷孕生谢。你看我把原文读了一遍，其实就是《诗经》里边那个话呀，啊，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啊，天命玄鸟啊，天上飞的一个黑色的鸟是吧？这个下了一个蛋，被这个简狄给吃了。简狄本来是帝库的次妃，帝库啊，皇帝专需帝库，尧舜这是五帝啊，等于说他也是五帝之子啊，这个谢就这么生出来了。那按照这个逻辑来说的话，他没爸呀，对不对？或者说他爸是那个鸟蛋呢？但帝库就属于他的便宜老爹，是不是？刑事父亲啊，就母亲简狄这个有的说，他父亲到底是谁，这说不好了，对不对？但是你又得说他是炎黄子孙啊，你好歹名义上他是帝库的儿子，这么说吧，是不是？那这个来历，你看就怪吧。那契呢，就是周朝的始祖叫契，周后稷名契，后稷实际上是他的封号，后稷嘛，社稷，江山社稷，因为他后来掌管农业，对吧？所以他叫后稷。然后呢名契，为什么叫契呢？你看其母有台氏女曰江源，他的母亲叫江源嘛，江源为帝库元妃。你看见了没有，商周两个始祖他们的母亲都是伺候帝库的，一个是元妃，一个是次妃啊。周朝的始祖是他的母亲是元妃，敢叫江源嘛？江源出野，见巨人迹，心欣然悦，欲见之，见之而身动如韵者，啥意思啊？到荒郊野外去，看见有巨人的脚印，巨人迹嘛，然后心就不知道怎么想的，反正就是想用脚踩一踩。那踩了之后，那就怀孕了，就生下了一个儿子。他就觉得这个儿子不祥啊，就把他给扔掉，想要啊。这个刚才咱们讲的这个苏仙这个故事其实也是这样啊。他这个孩子生下来，他母亲觉得这没法养活啊，你这传出去名声不好啊，咱偷偷摸摸的找个小巷子什么的给送人吧，对吧？你搁那儿总有好人家来收养他。但是苏轼不舍得呀，对吧？又拿回去自己养。那这个江源就正好反着啊，就真扔到小巷子那个地方去了啊。但是呢后边就发生奇迹了哈、啊、你搁到小巷子里边有马呀牛的过去啊，哎，就专门绕着这个小婴儿走啊，就不会踩到他身上。那把他扔到荒郊野外，扔到林子里边去呢，林子里边有好多人本来，但人都牵走了，哎，又把他扔到这个水渠里边去，哎，放在那个冰块上冰面上， 飞鸟飞过拿那个翅膀来保护他，哎，又给他送回来，恨不得啊，那江源这回就受教育了啊，这砸手里了是吧，以为神啊，那一定是上天不让我抛弃这个孩子，对不对，所以这才把孩子领回来养大。那因为一开始还是想把他抛弃嘛，所以叫他弃。这故事就比刚才那个商朝的那个更复杂一点啊，说这个孩子生下来不明不白不想要他，有这么一个情节。这情节这剧本也耳熟吧，对不对，你看什么古希腊神话里边啊，还有什么圣经里边好多这样的故事啊，就非常的雷同啊。国外的事咱一会儿再说啊，国内还有呢，你看汉高祖刘邦他怎么生下来的，他是他父亲太公看见他的母亲叫刘媪啊，连名字都没有，刘媪就是刘老太太的意思嘛，媪就是老太婆的意思，对不对，看见他的老伴儿，等于说刘媪长息大泽之悲，梦与神遇，做梦梦见跟神怎么怎么着了，然后呢从太公的视角来看，就是雷电交加，乌云密布，有蛟龙在他老婆身上的啊呜，这样然后他老婆就怀孕了，然后就生了刘邦。这来历颇为可疑吧，对吧，你要说这太公不是他爸，这事也说得过去吧，哈哈，就这么来的。那还有啊，这可以说是史不绝书，咱不说那么多了，说两头的吧。前面说的是汉朝，这比较早了，说个晚的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咱们说是或者说叫专制王朝，清朝。清朝的始祖，清朝的皇帝不是爱新觉罗氏吗？爱新觉罗氏的始祖怎么说的？《清史稿》里边明明白白写着，说他们的始祖叫布库里雍顺，母亲叫福库伦，啊，相传感诸果而孕，啥意思啊？吃了一个红果子，然后就怀孕了，生下了布库里雍顺。哇，呵呵，就可能这个怀孕的这个因素是千奇百怪，对不对？有吃猪果的，有吃鸟蛋的，有踩了巨人脚印的，有跟那个蛟龙怎么怎么着的。然后苏仙这个故事里边就是有水草，哎，就在水里边挺可爱，又滑的跟他玩，绕着一个石头转三圈回来就怀孕了。反正就是怀孕怀的奇奇怪怪，然后呢都生下来不是凡人呐，对不对，都是神仙的儿子，对吧，然后这些史书上记载的这些，那后边都是成了大人物，然后创立了这么一个王朝或者怎么怎么着，对不对。那这是中国的啊，那说外国的，外国的话最典型最典型的是谁，圣母玛利亚，对不对，圣母玛利亚生耶稣不一直说吗，童贞女怀孕生的耶稣啊，他那个约瑟就是行事父亲，对吧，那或者说叫养父啊，反正耶稣是神之子，对吧。那咱还说了希腊神话里边是很多很多这种，就咱们之前讲那个星座故事的时候不说了好多嘛，说这个宙斯很忙，对吧，到处拈花惹草啊，跟好多姑娘生下了好多孩子，咱们前面也讲过这事儿吧，达那厄，对吧，达那厄这就是阿尔戈斯国王的女儿，对吧，他跟宙斯生了珀尔修斯，他是怎么着来着，有神谕嘛，就他的父亲得到一个神谕，说他女儿的一个儿子将对他不利，就是他外公就算出来有一个外甥对他不利，所以呢就把他这个女儿关在宫殿下边的一个地窖里，或者说就有别的版本，或者咱们其实通常见的更多的是把他关到一个铜塔里边，铜铸的塔，没有门，哎，但有窗户，哈哈。所以呢宙斯看到了达那厄觉得好美啊，然后在他睡觉的时候化作一阵金雨过来跟达那厄幽会，然后就生了珀尔修斯。那珀尔修斯生下来之后，他这个外公就把他娘俩装到箱子里边扔到海里边去，你看跟刚才咱们说的周朝那个始祖气那个故事是不是很契合，很像啊，对不对，只不过那个是就一个孩子，这个是母子俩人一块装箱子里边扔海里去了，那宙斯得保护他呀，对不对，这个爹虽然不怎么管用但是得管他呀，啊，没让他们俩淹死，送到了一个王国，那是就是他们希腊人讲的王国嘛，都是小城邦，对吧，你占一个小城邦就可以有国王啊，这有一个国王收留了他们母子俩啊，一般这种故事后边就是说这个国王啊想要这个女人但是不想要那个孩子啊，这个珀尔修斯也是把他打发出去吧，跟他说你要去给我取美杜莎的头，对吧，蛇发女妖美杜莎怎么着来着啊，谁也不能看他，谁只要一看见他都会变成石头，但是珀尔修斯这不就是大英雄嘛，对不对，咱之前讲过了英仙座的后来是，对吧，他救下了安德罗梅达， 对吧？从海怪的手里边，海怪没有手嘛？海怪没手哈、啊，从海怪的嘴里边救下了 Andromeda， 就是仙女座，对吧？那个海怪就是鲸鱼座啊，这个仙女的母亲叫仙王座，仙女的父亲是仙后座，对吧？然后他去斩下了美杜莎的头，对吧？用镜子嘛，对不对？我不能直接看，我从镜子里看，然后把美杜莎的头砍下来，装到一个皮袋子里边拿回来。那个国王还不信啊，说你真的把那个美杜莎的头砍下来了吧？啊，那你不信的话，你自己看吧。拎出来，哎呀，变成石头了，所以就算是把那个国王也给干掉了啊。行吧，这主要咱们不是说的珀修斯的故事，说的他母亲达那厄的故事，那不就是跟宙斯，这是天神啊，天神里边的最顶级天神，发生了点什么什么事儿，然后生下了仙种，对不对？这个故事跟苏仙不就是一样一样的吗？啊，这样的女性还有很多，比如说更加著名的是乐达，对吧？乐达就是宙斯化作一个天鹅，跟他怎么怎么样啊？然后生下了几个蛋啊？天鹅可不就跟他就下蛋了嘛，对吧？这里边有双子座啊，还有引发特洛伊战争的美丽的海伦，对吧？而且很有意思的是，这些孩子里边有宙斯的孩子，还有他丈夫的孩子啊，这个很神奇哈、啊。还有这故事，就比方说欧罗巴的故事，对吧？欧罗巴人家好好的在海边上，然后宙斯化作牛来勾引他。然后带着他就狂奔跑到克里特岛去了。这些故事咱们在前面讲星座故事的时候都讲过啊，只是在这给大家重温一下。咱们就抓一个核心，就是其实咱们之前讲过一期节目，说宙斯为什么那么风流，到处拈花惹草，可能不是因为宙斯风流，是流传下这个神话的那个城邦或者那个民族，他们就非得要找一个自己的老祖宗，要找一个很不一般的老祖宗，找来找去那最高的天神就是宙斯嘛，是不是？所以是找着一定要这个宙斯跟他的祖先的那个老母亲一定要发生点什么什么事情。嗯，咱不管动机如何，但从这个故事本身跟那个苏仙的故事是不是也很像，就是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就跟天神，就希腊神话这几个还讲点道理，对吧？跟天神之间就跟宙斯嘛，明确跟他说是跟宙斯怎么怎么着了。咱中国那几个神话传出来的都不知道父亲是谁呀、啊，就奇奇怪怪的这种事情，是吧？你这说汉高祖那可能还有个蛟龙，那其他的呢又是鸟蛋又是猪果的，父亲是谁不知道是谁啊，莫名其妙哪来的那么一孩子。哎，其实这个动机啊，最典型的或者能让我们看明白的就是亚历山大的母亲啊。亚历山大这已经到了公元前四世纪了啊，有记载了很多事情，我们能看明白了。这个亚历山大的母亲叫奥林匹亚斯，奥林匹亚斯就一直神神叨叨的啊，就女人容易陷入这种神秘主义的这种观念里边啊，她就一直坚称说亚历山大不是她的丈夫腓力二世的儿子啊，这他怎么可能是一个凡人的儿子呢？他的父亲是宙斯，所以你从这个地方你能看得出来，这个宙斯可能他这么个风流债啊，不见得是他自己欠下来的，是大家追着一定要让他偿还这个风流债，对吧？其实这都是给自己贴金啊，给自己本人或者给自己这个族群，给自己老祖宗贴金，所以不是天神风流啊，而是他们一定要有一个不一般的出身。这样说出去之后啊，可以凡尔赛一把，很牛啊，我们是天神的后代，你们这个诸神退位啊，你们这些神都不行啊，都得听我们的，我这是最高神宙斯，那都是宙斯的孩子呢，打一架吧，只好这么说了，对不对？反正我出去要镇得住你啊。但你说这些啊，你说还可以说出于你说是宗教上的这个需要，还是说这种叙事宣传的这种需要，那么对于普通人呢，他就算自己生个孩子有这样的出身又找谁炫耀呢？所以或者是不是有另外一种可能呢，或者说另外别的好几种可能，比方说你看这个苏仙的这个故事里边说的啊，孩子七岁就走了，你说你作为孩子要出去闯荡的话，七岁是不是早了点啊？咱们现在送孩子出国有确实这么小就送出去的，但那是父母想让他出去的，对吧？那自主想要出去闯荡的话，怎么着也得十几岁得有吧，对吧？七岁，那如果不是自己出去闯荡的话，也不是苏轼让他出去闯荡的话，那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孩子丢了呢？或者这个孩子夭折了呢？反正这个孩子不在了，对不对？那你看说孩子要回来是在他归天的时候，苏轼归天的时候他才回来，这是不是就只是他的一个念想呢？就是你看他后边要独自生活三十年，他要一点念想都没有的话，他该怎么熬过这三十年呢？啊，这个其实跟咱们刚才说的那些 守寡的，有的守来贞洁牌坊的那些女人是不是也一样？他们的心心念念的事情不就是有儿子我把他抚养长大，对吧？然后长大了之后让他博取功名，然后光宗耀祖啊，最后官封诰命，对不对？这是他们的价值观，他们可能活着就为了这个，是不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故事我觉得更悲惨了啊！孩子是他的一个唯一的念想，而这个孩子可能这一辈子到死都见不着啊。那就算他死后背脊哀荣，但他又看不见了，他自己又没法知道，真的能成仙走了在天上看着吗？没有的事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更加悲惨了啊！所以你看啊，我就说咱们说到这会儿啊，就苏仙这个故事啊，看似很简单，这个情节真的是可能一二三四五几个步骤啊，就是她怎么就怀孕了，然后生下了孩子，孩子走了，然后她自己独自生活三十年，后来她死了，对吧？升仙了啊，故事来说是升仙了嘛，孩子回来种两棵桃树，桃子特别香，特别甜啊，谁去那儿当官都带几个桃子回来，大家都尝尝苏仙桃。但是这么简单的故事，你背后隐藏的真相真的是让人不忍直视啊，对不对？你想想那种，哎呀，就自己空巢老人一个人在那儿独居三十年，苦苦等着自己的儿子啊，有点念想吧，但是这个念想吧，得到他死了之后才能实现啊。虽然衣食无忧，但是这日子过得实在是让人心疼吧。所以说到我们自己的话，真的是如果我们离家比较远的话，我们对父母也好一些吧，常回家看看，可能这就是对他们来说最好的安慰了吧。嗯，好吧，咱们这期演讲录啊，是借着苏仙这个故事给大家引申开来聊了这么一些啊。这个苏仙这个故事本身呢，大家可以去听那个聊城人说聊斋啊，聊城人说聊斋，就我把这个故事原原本本按照聊斋之意给大家讲了一遍，大家可以去找那个专辑，可以去里边去找那个苏仙那个故事啊，然后看看你们听了这个故事，或者你们自己找原文看一看这个故事，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触。反正是我看了之后，真的我看了，你看我讲这个聊斋故事讲到也就五分之一吧，啊，也不少了，几十个故事，快一百个故事了。这个故事真的看得我最难受，真的真的真的。好吧，咱们这一期演讲录就说到这里吧，下一期咱们再说点别的话题，太沉重了这个哈，下一期再见吧，拜拜。